你们觉得我讲的快吗？啊？快还是慢？快还是慢？啊？不快不慢。
快。
偏快是吧？
哦，对。
我想更快一点。我看了一下，我想让你们一下读到140页今天，但是发现太多了。我们读到这儿啊，从83页一言真如读到122页四者随念事相故另修善根随现事相，从这里开始。复次，此真如者，
一言说分别，有两者意义，离合得二，一者不是真空，一能究竟显实故。二者不知是空空，一有自体具足无漏性空的故。所言空者，从本以来一切人法所相应故，为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亦无虚妄心念故。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余相，非一相，非一相，非非一相，非非一相，非一一相，乃至总说一切众生亦有二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若能二心，实无可空故。所言不空者，一切法以空无二故。即是真心常恒不变，尽他满足，则名不空，亦无有相可取，以离灭境界。为正相应故，
因
无碍大障，故有生灭心。所谓无生无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一，名为阿赖耶识。
此时有二
种智，一切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为二？一者决意，二者不决意。所言决意者，为心即离念，离念生者，等虚空界，无所不变，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以此法身说明本觉，何以故？本觉意者，对始觉意说，以始觉者，即破本觉。始觉意者，以本觉故，而有不觉；以不觉故，说有始觉。 显现法身，是纯净故，此亦如何？ 外物，如是不生自性清净心，亦无明分论，心亦无明具有形象，不相舍离，而心非用心，若无一念，相续得灭，自性无外物。
如是一念相证，
以一智性性，能够作一切圣妙境界。所谓无量功德的相，常无断绝，随众生根，自然相应，种种而现，得利益故。
复次，觉体相者，
有事的大意，与虚空的犹如静静，云何如是？一者如实空净，远离一切心境界相，无法可见，非解药义故。二者因心习静，为如实空，一切世间境界悉与众现，不出不入，不失不坏，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实性故。又一切染法所分染，具体不动，具足无漏，因众生故。三者法出离境，未苦空满，除烦恼二，自爱离合合相，纯净明目。四者人心习性，非依法出离故。遍照众生之心，令修善根，全灭世间苦。
好，回到八十二页。昨天我们讲了离眼真如，啥意思啊？还记得吗？最简洁的自己的话，不是书上的话。什么是离眼真如？哎，昨天晚上刚说完呢，就还给我了。离眼真如啊，不能说是吧？那不能说了，那我们不就跟他彻底绝缘了吧，是吧？所以强不能说，还得说一个说出来，是吧？所以叫一眼真如啊。真如门中的离眼真如即说明完毕。其次，为什么要说一眼真如？是因为真如虽然本来是离眼觉律之物，但倘认为是不可知不可说之物，渡口默默，则吾等众生无有知之，终无信解之期，不能发挥自己所有的珍宝，于是有假借言说来做积极说明的必要，由此说明才能了解真如为何物。勉强用语言来说，不可说的真如便是一眼真如。比如要在一张白纸上画一只白鹭或一片雪景，因为无法表出而就此作罢，绝不是好的办法。于是用墨汁巧妙地烘托，白鹭或雪景就活现于纸上。现在也是如此，巧妙地借用言语来说明，真如就仿佛出现在眼前。但是千万记得，不可执着于什么的言语的。复次，此真如者以言说分别有二种意，云何为二？一者如实空，以能究竟显实故；二者如实不空，以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说明一言真如分为如实空和如实不空两种。真如本来是不可知不可说的，是离言绝律的，但假借言语来说明可有两种意象。其一是如实空，所谓如实即真如，所谓空是指妄染成空。记得这里的关键啊，所谓空是指妄染成空，不是说真如的本体空无。如果真如的本体空无了，妄染往哪里去安呢？那我们众生想要破迷开悟成佛的心，又以什么为依托呢？千万记得，所谓空是指妄染成空，不是说真如的本体空无所有，乃言真如上 毫无虚妄分别，故能将妄染进行除去，使之光明赫赫，毫无存在黑暗存在的真如的实体，就坦然显现。这样真如中就没有妄染，故名为如实空。啊，记得哦。其二是如实不空，真如之中一空同时有不空之意。你想想，一个瓶子脏了，把那个污染去掉了，那个干净的瓶子是不是就如实的在着？妄上是如实空，但是真上呢，本体上呢，是确确实实有一个真如的本体在，没有任何的污染在的，叫做如实不空。这些术语把大家绕晕了吧？很有意思，你一定要体会，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东西，但是看你在哪个层面来理解。即除去妄染，真如的本体就活跃的显现，然亦是真如本来的性质及属性，具足大智慧光明等的功德，故名为如实不空。如实空，如实不空，又名为空真如、不空真如。以后在填空题的时候记得了哈，什么叫空真如、不空真如？空真如就叫做如实空，不空真如叫做如实不空。然如实空因为倾向否定妄染的方面，故可说是消极的说明。如实不空因为倾向有自体有属性的方面，故可说是积极的说明。禅宗用本来无一物来说明空之意，同时又说无一物处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用于表示不空之意。现在所说的空不空，可说恰当于此。再看他的正文解释，所言空者，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为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心念故。什么叫做空呢？什么叫做空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理解空的时候都是把它当成有无的无，是吧？我们在理解的时候怎么也穿不透，因为我们是从物理现象界的理解是有和无的关系，但这个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教的空不是有无的无啊。在广泛述说空真如中，宣略示空的意味。此处所谓空是如何意味？真如超绝一切妄染，不相应，故名为空。详言之，妄法之为物，根基于能分别的妄心和所分别的妄境；换言之，根基于区别主观和客观的两方面。然真如之为物，是除去分别，超绝主观客观的，故这无分别无主客的方面称为空。即从客观方面来看来，真如也是平等无差别的，更无一切妄染的差别相；从主观方面看来，也毫无像无等众生的妄念分别，故名为空。又若从另一方面解释一切妄法其体如何呢？毕竟是无体的，然真如是有体的，无体之物对有体之物焉有相应之意？什么有体什么没体？真如体。但是真如不守自心，被什么给缘起了？被无明夜风吹动，一转为如来藏心，成为阿赖耶识。但是这个妄有体没体？ 媒体，忘本媒体。那么在这个没有体上的忘，分了一个主观和客观，分了一个能见和被见，这个能和被，主和客，是真的是假的？假的，所以是如实空，是吧？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从本以来一切染法怎么样？不相应故。一切染法从本以来就是无明妄动而产生的一二三的流转，所以本来就没有它。你在这个本来的没有的梦中再分析这个梦的美妙与悲伤、哀愁与喜悦，我们是智者呢还是愚人？但问问自己，谁是智者啊？哪个不是愚人，是吧？我们都是愚人，因为我们都在哪里做梦？我们都在幻中做梦，是吧？所以我们都是愚人啊！所以再也不要瞧不起那些个我们瞧不起的人，因为我们最多是九十步，笑多少步？笑三十步，九十九步，笑九十八步，仅此而已。所以我们认为，当我们认为我们高贵尊严的时候，在人家看来，在狗看来，我们是最无能、最被束缚的，对不对？啊，在屎壳郎看来，我们是最窝囊的。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所有的那些个骄傲、骄慢、我慢、慢我慢、慢过慢，这个七种慢心全都去除，如实空，如实不空。即一切差别的妄境都是浮现于虚妄的心念上的相状，然此虚妄的心念本来不是实际存在，故妄境亦无存在之理，因此妄法之物不相应于真如。如上所述，妄法没有能所，主客也没有体，不能相应于真如，七理自明，因此名为空。《红楼梦》开篇有两个人物出场，是谁？空空道人，薄什么？薄薄，一个是赖头和尚，空空道人是吧？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是吧？都是空空道人说的，岂可当真？但是我们多少人把林黛玉当梦中情人呢？本来是空空道人荒唐言而已，我们多少人为了选秀打得头破血流。所以满大街都是痴人啊，满大街都是痴人。当知真如自性怎么样的？非有相非无相，有无是一对法，对不对？非非有相，非非无相。你说真如是，你不能说它是有相，但你说它是没有一个有相，对吗？也不对。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具相。你说真如既是有又是没，在逻辑上成立吗？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啊。那说非一非异。说真如跟谁去依？跟谁去依呢？非非依，非非依，非依现具象，乃至总说依一切众生已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若离妄心，实无可空故。更广泛的说述真如的离取差别相，即无等的思考是妄。真如离妄，用妄念来思考，无论如何皆非，以此意结合空字之意。诶，我们的二班这个慧玲哪去了？这话要针对他来说就特别有作用啊。即无等的思考是妄，真如是离妄的，用妄念来思考，无论如何怎么思考，想破了脑袋都是非，都不是。把这段话今天一定要发给他啊，班长要记得发给慧玲。 须知真如自己的体性是离妄，故无论如何运用思考也毫无合致。五人思考的形式虽然千差万别，毕竟看这是高度的佛教的概括，只是有无即实在不实在的见解和一义即平等差别的见解。你看我们来表述一件事情，就是实在不实在平等和差别。故用此形式来对付真如时，把真如想作实在不对，想作不实在不对，否定实在同时否定不实在也不对，是吧？认为实在肯定不实在，同时肯定实在同时又肯定不实在，对不对？还不对。那从平等差别相说呢，认为一向平等不对，那认为意向差别也不对，分别为非一非异还不对啊，既平等又差别也不对。如此有无双非双异，一异双非双异，即使我们用思考上所有一切形式来思考，没有一种来实合思考真如的。即使累积千言万语从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来解释真如的都不对。何则？因为无等众生的思考分别都不外乎虚妄的迷心，戴了这妄心的有色眼镜，二六时中常常逞分别，焉能契合于真如的真相呢？即在真如面前，无论怎样的思考分别都没有用，完全是空的无的。故就此离妄而说真如之空，然若离去妄心的分别时，真如自己的体性可空还是不可空？真如自己体性是不需要空也不必空的，它本来就不接受一切的染法，所以它不需要去空。所言不空者，一现法体空无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变，净法满足，则名不空，亦无有相可取，以离念境界为正相应故。常恒不变净法满足者，它有四个意思，叫常恒不变净法，有两个解释，这是根据意记说的。一是说顺次配合，不生不死不老不病，生老病死在早期的佛教就是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我们叫做人生的八苦交煎，生苦老苦病苦和死苦，愿憎会苦，五蕴炽盛苦，求不得苦，还什么苦？爱别离苦。所以五蕴这个八苦交煎配合了前边的生老病死的生命常态的啊。二是顺次配合常乐我净的涅槃四德，常乐我净。那么早期的原始佛教它是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受是苦，还什么是无常的见常，所以这是众生的第一种颠倒啊。我们是把无常的当常，所以佛讲无常来破除第一颠倒见。第二颠倒见，我们是把无我的当我，所以要破第二颠倒见啊。第三，我们是把不净的为净，这是第三种颠倒见，所以佛陀说修不净观，不净观是对治这个第三种颠倒见。第四种是不乐的当乐，所以叫做佛教的核心教义叫有求皆苦，有求皆苦，这是佛陀最核心的教义，有求皆苦。但是今天我们到庙里来烧香都是干嘛的？全是求的，所以他能不苦吗？他怎么能不苦呢？他一定苦不堪言，但是呢被这些所谓的大师们忽悠的苦还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肚里咽，不能说，对吧？ 所以有求皆苦，无欲则刚，啊，有求皆苦，无欲。我们现在把佛教的真意给委屈、歪曲的、违背的越来越远，有求皆苦才是佛教的真意。现在变成满足你的欲望才是修行和功德了，这个是个大大的歪曲。在过去不生名为常，在未来不灭名为恒，在现在不衰变名为不变。这个解释我认为它是牵强，对吧？刹那不住，刹那不住，所以现在怎么可能不衰变呢？对吧？这个灯光每秒钟22次方的速度在生灭变化，它在衰变，所以它这个解释还是当时这些老人家们在唐代时候做比消记的时候，还没有研究这个量子力学 和电磁学，如果有了这个大概他就不会这样说了啊。在时间方面表示真如的体性更三世长恒不变，过去现在未来。在空间方面是净法满足，在真如中显示大智慧光明德的净法圆满具足。这里既说空真如，次说不空真如啊。那么不空的意义如何呢？答曰，在空真如的意解中已曾说明真如的法体扫除一切妄法，完全是离妄的。如此扫除妄法的密云，真心的本来面目便活跃，如天中皓月玲珑显现，然其德相是常，是恒，是不变，是净法圆满具足，因此积极的名为不空。虽因净法满足故名为不空，但也绝不是五人忘情分别上浮现状，不是我人忘情分别上浮现的一个什么相状啊。何则？超绝五人的忘情分别的真如离念的境界是怎么样才能来？只能和积极策修之功完全打破迷惘的无分别智及正智相应的境界。这里说了一个什么问题？以离念境界为正相应故，当年玄奘法师在戒日王的拥护下开的无遮大会啊，就讲到涅槃是怎么回事，最后18天没人敢上来跟玄奘法师辩，为什么呢？涅槃到底是什么样？玄奘法师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那上来敢说的没有体证的为正相应，以离念境界，他没有这个体验的，他自己也不敢说。那么再反过来说，如果他已经体验了这个，他还需要说吗？他也不屑于说，所以就没人去跟玄奘法师去比较。这一下子18天没人跟他去辩啊，所以叫以离念境界为正相应故。把一心分为真生二门，真如门为绝对界，生灭门为相对界，说明真如绝对界时分为离言和一言二者。这离言和真言二者其体本来是一心真如，并非别物，只是一物的两面观，不过是同一真如的说明，或者说不过是真如的一言和离言的两种表达。然则如何一起说明？为什么要从离言和真如上和一言和离言上说？前文也略述其大要，今且比较对照，可分为理论和观行啊。一个是就理的，一个是叫行的。那我们也可以从信解行证的次第，一个是解的，一个是行证的。前者是信和解的，从理上说，后者则是从行和正上说的。就理论方面说，离言真如完全离其言说，故可说是实说。又因真妄不相对，净染不相对，直接说明本体，故可说是绝对的说明。 又因如此直接举世实体，故可说是真如的出体是。就像释迦牟尼在灵山一会上拿了一朵花，怎么着了？我有涅槃实相微妙法门，涅槃妙心，怎么着？实相无相微妙法门，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仅附着摩诃迦摄。哎，他拿朵花他就说了，然后迦摄就破颜微笑。哎，他就明白了他们到底传个什么，是不是就这个可说是真如的直接受受。第一个受传授教授的受，第二个受接受的受，叫受受。哎，这不是我们儒家的男女受受不亲的这个，但是同样是这个。哎，第一个受在前，教授的受在前，师是传授啊，资学生是接受。反之依言真如，依靠言说，故可说是假说。又因真妄相对，染净相对，说真说净，故可说是相对的说明。又因如此说明妄空之理，说明净法满足之旨，故可说是真如意象事。啊，一个是真如的本出体事，一个是真如的意象事。其次就观行说，意记中以离言为观智之境，依言为生信之境。离言真如为观智之境，依言真如为生信之境。即离言为真如的实况实说，实况转播一样，对吧？那非妄念的分别之所，只有完全扫除妄念的无漏清净的智慧能够体他，故称为观智之境。又依言是说妄空之理，发起灭妄之心，使能力行显示净法满足之旨，发生爱乐之心，使能起信，以诱导众生为主眼，故名为生信之境。那是不是回到前边，我既然真如叫什么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但是我等众生如何随顺去入呢？是不是解释了这个问题啊？我们是就依言真如而升起一个要离妄的信心，然后去行证，知道那个迷妄本不可得，安住在真如本体之中，还是为了因信而起行啊。来看这个下边的问题，比较开始有问题了啊。阿赖耶识，这个离呢，也现在我们经常的术语叫阿赖啊，就是无赖的赖。阿赖耶识，既说毕宇宙绝对无差别的本体又实体的真如门，现在更进一步叙说宇宙的相对差别的现象生灭门。此生灭门中主要要阐明的，第一是生灭之心，第二是生灭的因缘，第三是生灭的相状，第四熏习之意，第五是体相用三大的说明。此中前四者等于是利益分中的所谓法，后一者相当于利益分中的所谓义。然在生灭之心的一节中，以释明啊生灭心之体和相，并举示阿赖耶识之名。其次说此时中有觉和不觉的两义，其次说觉又分为本觉和始觉，其次说不觉中分为根本不觉和知末不觉，最后说明觉和不觉的同和异在哪里。故今述说阿赖耶识，这个地方慢慢去体会。 这个是为正相应的啊，为正相应，也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你就为正相应，随时的让自己进入他那个状态。心生灭者，一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 不灭，欲生灭和合，非一非一，名阿赖耶识。体会的阿赖耶识是生灭和合，跟不生不灭是什么关系？非一非一的。那么它为什么是非一非一的呢？是依谁而有生灭心呢？心生灭者，依如来藏而有生灭心。那么如来藏是怎么来的？从真如怎么来变成了如来藏的？真如，你们在上课二班上课的时候，那天我给你掀豆腐皮儿，还记得那个比喻吧？无名的真如不守自心，被无名这个无始无明一动，怎么着了？变成了如来藏心，如来藏心，然后开始生灭，生灭，生灭，一二三，变成阿赖耶识，由阿赖耶识变成能藏、所藏和执藏，然后有莫那识执这个能藏的为我，运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衍生了整个的生命，有情生命和无情的万有，就是这样来的。这就是佛教的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三观、十世一观。记得我们的潘院长生前老跟我说佛教没有体系，他用科学的理路来解释佛教没有人生观、没有宇宙观、没有世界观。为什么呢？因为他科学里有人生观、有宇宙观、有世界观。我希望他现在也能听到啊，实际上看阿赖耶识里有能藏、有所藏、有执藏。实际上从阿赖耶识里变出了什么？人生、宇宙、世界、万有啊，实际上他的观更强。但是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世界观是打成几片的？是分学科的，成为博士论文题目。但是佛法呢，要干它干嘛？把它无论人生观、宇宙观、世界观，回归到一心破迷开悟，回到真如的姥姥家里去。所以在这个地方，佛教的跟科学的差异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了啊。所谓心生灭者，承接利益分钟是心生灭因缘相，能是摩诃眼自体相应供。是心生灭因缘相，能是摩诃眼自体的什么相用故。广泛的解释生灭门，所谓如来藏者，立分钟以说明其大要，乃存在于无等众生的妄心中的真如，即生灭现象的本体。如来藏是啥啊？如来藏是啥？乃存在于无等众生的妄心中的真如。那么也就是说，生灭现象的本体是谁？是真如的幻用啊，真如的幻用。因此如来藏之名只在利益分中出现一次，在真如门中完全没有，完全为现用于生灭门中。所谓生灭心，即生灭现象分别八十时，相当于前七十，也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神、身识、意识、摩那识啊。不生不灭者，即真如，即如来藏。那如来藏就是真如，对不对？ 所以大乘起论叫真如缘起论，同时又叫什么？如来藏缘起论啊，如来藏缘起论。那最早的这个方等经里边，大家要看的经就是首楞严三昧经，去看这个经里边开始用如来藏的说法来阐述啊，叫首楞严三昧经。所谓和合，非一非异，和合并非两别体相合之意。和合是什么？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掺杂在一起，而是什么呢？乃言合与一相异的一方相合合，是什么意思啊？如来藏即是真如，真如即是如来藏，这是什么啊？一体两面。有一次净土宗的初祖庐山慧眼大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问那个一个印度来的和尚，那这个印度和尚就没给他解释这么如来藏即真如，真如即如来藏，是吧？这是什么啊？
船。
啊，这是什么？掌是怎么来的？是散拳成掌，握拳握掌成拳，是一还是二？
一。
你不能说拳拿拳头跟手掌合，对不对？你也不能说解剖了掌变成拳和掌，就是一个东西在真如为真绝对本体这一面叫真如，在生灭这块叫什么？如来藏，叫阿赖耶识，明白了吗？哎呀，实际上说来说去全都是在任何一个东西上都在这样说这一件事儿，说觉和不觉，不觉是因什么而立的？是因觉而立的，对吧？那不觉是因为什么才有的？是因为你要打破不觉才有觉，对不对？还是对吧？啊，根本不觉和知末不觉是什么关系？根本不觉是不了解真如为真如，知末不觉是在生灭心上起了妄见，忘了真如，它是不是还是一个东西？所以你要进入他的思路，进入他的思路啊。所谓阿赖耶识是真如一转而为生灭心的名称，一转而为生灭心的什么名称？阿赖耶识梵语真谛三藏直译为无末，就是什么东西搁在这里相当于什么？你们有在银行保险业做的吗？就是你这个东西搁在这里保证不会丢去，叫无末，就不会隐藏不会消亡，叫末。新一家玄奘法师把它译为藏，无末和藏意味同一，藏比如叫宝藏，对不对？都是意思。但是无末呢，这个直译更有味道，是不是？哎，它就不会消失。你藏呢，它有点被动的意思，我把你储进来藏起来了，然后但是这个无末呢，好像有点那个小老鼠被铸成金子，然后它突然念个咒语它又活过来那个感觉，所以它有点动态的感觉。这个词儿，种子即开发宇宙万有的势力，悉数藏于此时中，毫无末失，分别八十时，相当于第八十啊。所以阿赖耶识相当于第八十。以下将广泛的说明生灭门，先只是生灭心的体和相和名，而没说体和相和用，而是说体和相和名，千万记得啊，别被他又给绕进去。在真如门中，即已只是无等众生的一心上，具有绝对平等之相。以下就说在生灭门中，其一心上具有相对差别之相。先论其大体，生灭心之体是如来藏真如，就是说 因与如来藏真如故有生灭心的现象差别见。此处所谓因，并非说真如有不生灭心和生灭心两个别体区别的不同的地方。我们说因父母而有孩子，因土地而有草木时，两者虽有别体，但现在好比是说因水而有波。如来藏真如不生不灭的心自己活动而出现，成为现象差别的生灭心。也就是说是全体的水怎么着了，全波归水，全水变波，叫不生不灭的真如自己干嘛了，动起来了，自我晃起来了，变成了阿赖耶识的生灭心啊。想言之，净的真如不生灭心被无明的缘所动，于是成为动的生灭心。看六字坛经，若真密不动，动上有不动。坛经里面第七八品，机缘品、顿渐品，若真密不动，动上有不动，是不是这意思啊？慢慢去体会，是不是那个道理啊？是你的啊，静的真如不生灭心被无明的缘所动，于是成为动的生灭心，对不对？那我们要想熄灭这个生灭心怎么办？是不是可以灭掉那个动的缘？是不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处受爱具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全灭，是不是解脱？无明缘行从哪里缘呢？十二因缘在这个地方。你说南传和北传这个法义有差异吗？没有，但是只是讲十二缘起，没不讲真如，不讲这个动，它是不是有点枯燥不究竟，对不对？所以大乘佛教一定是限于小乘的这个教理的不圆满发展而来啊，因为十二因缘没有讲到真如怎么变成一转变成阿赖耶识，但是这里他讲到了。所以我们再看，把十二因缘只不过是在他无明这里边开发的一条什么一个链锁而已啊。好比湛湛的水又与风的缘卷起千波万浪，不生灭和生灭心，水和波绝不是分别有体，静止和活动只是其意不同，因此戳到其相，不生灭和生灭相合合，具有非一非异的关系。即不生灭真如的本体自己活动而出现，成为生灭差别的现象。所以真如本体之外没有生灭现象，生灭现象之外没有真如本体。好比水之外无波，波之外无水，完全是非异的关系。这就是就体的方面而说的。然从相的地方说是什么样呢？然水和波与动和静毕竟是不同的，对不对？不生灭是千古万古不异的真如本体，生灭是时时刻刻变化不止的差别现象体，故完全是非一的关系。这是就义而说的。如此不生灭和生灭因有一和一的关系，故名为和合，而并非二物相合之意。如此不生灭和生灭相合合，发生非一非一的关系，名为出发点，名为阿赖耶识，即不生灭的真如一转的地位。此时二转三转四转五转千变万化而成宇宙的诸现象， 以上所述略言之，如来藏真如一转成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二转三转，渐渐幽细变成粗，显出生灭差别的现象，这就是起心论名为真如缘起论或如来藏缘起论的根本起点。再看详义，如上所说，如来藏真如一转而成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二转三转，千变万化而成生灭差别的现象，从数的时间的缘起的看啊，是这样子。那此时如来藏是阿赖耶识的体，阿赖耶识是如来藏的什么想，阿赖耶识是生灭现象的体，生灭现象是阿赖耶识的相，如此如来藏和赖耶和生灭法次第别立，称之为别的赖耶。但是从恒的空间的实相的方面看来，生灭现象界无一不是阿赖耶识，即阿赖耶识中包含着如来藏和生灭法。好比大海是赖耶，此大海中有水有波，水好比如来藏，波好比生灭法，如此如来藏和生灭法并不别立，皆藏于赖耶识中，称之为总赖耶。如此别的赖耶和总的赖耶，即缘起论和实相论的两面看法，何以言之，招远于依如来藏的依字，则为依他起的法，可说是完全缘起论啊，这走向唯识宗了啊。唯识是说依他起性什么遍计所执性，还什么大圆智性啊？他把所有的东西叫依他起，遍计执啊，圆净智。所以就是说，从依他起，也就是依什么而起的？再回到刚才来，从真如被什么吹的？被什么圆吹动？所以不生灭的真如变成了自己，变成了生灭的差别现象，这个道理啊。所以它是依什么而起的呢？依这个动啊而起的。倘招引于藏字，则可说是实相论啊。如此虽然数的缘起论与恒的实相论共存，二者当然丝毫不能相离，但现在起心论的主要点在于数的缘起论啊，是很显然的了。其次，旧一家把阿赖耶识的缘以译为无末，玄奘法师则用阿赖耶的缘以或译为藏字，此事前文已说明，我们把它看看这两个字的这个译法的差别啊。首先，起心论的阿赖耶识是真妄合合，非为真亦非为妄，它也不是纯真，它也不是纯妄，是真和妄怎么的合合在一起的，是真上起的什么妄，那么灭妄就归哪，就归真，所以叫真妄合合。菩提留之意的世亲实地经论以阿赖耶识为真，玄奘的成唯识论以阿赖耶为妄，看佛教的教理啊、哦，这是佛教的教理不同了，故更详细的说，唯识的阿赖耶是依他起的生灭法，虽可说是根据原成实性的真如的，但不说从真如缘起，即毫不带有不生灭真如的性质，全然作为有为生灭法中之物。因此成唯识论中说恒转如瀑流，这就是说有为生灭法像急流那样时时刻刻流动，恒常不止，这是限于有为生灭法的一方面，故不出生生灭差别的相对界的范畴。即使提倡万法为实，以阿赖耶为宇宙开发的第一原因，但因没有不生灭绝对的性质，毕竟是各自门户的为实，可说是相对的唯心论。也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成唯识论也就是唯识宗是 相对的唯心呢？为什么呢？他后面会说啊。反之，起心论的阿赖耶是真妄和合的实，故宇宙开发的第一原因是如来藏，阿赖耶为什么第二原因，此时中具有不生灭绝对的性质和生灭相对的性质，故在生灭的相对的一面虽然像是相对的唯心论，但论其根底时具有不生灭绝对的性质，故可说是绝对的唯心论。起心论之所以为彻底的缘起论，原因实存于此。讲到其由来的理由如何，则因为起心论在真如上建立不变随缘二义，由于真如随缘之意，建立真如随缘为作诸法。虽说宇宙万有的开发，但唯识论不认识真如中有随缘之意，只从不变的一方面说，真如成为宁然不作诸法，这是唯识论的说法，叫真如宁然不作诸法。那么我们马上就跟着有一个疑问，真如宁然不作诸法，那么真如宁然受不受诸法？受不受？大圆镜之中它受不受生灭现象？既然是受，那它的宁然从哪来？所以这个赖耶和外边的生灭是不是就是没办法在一起？它等于另外再给个找一个本体，是吧？所以赖耶这个唯识宗到最后他又开发第九识，这就是唯识宗的，所以他要发展的原因在此，他开发第九识。那我们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才能理解唯识宗为什么不是究竟的，也为什么他传不下去。从玄奘法师开创窥疑大师，他们师徒几人，然后传了四代传不下去。那你们今天在清末的时候，杨维慧先生到日本出任这个清政府驻日的大使，搜集了唯识宗的典籍，回到中国啊，然后那个开创金陵客厅院，把这个唯识宗的一些这个经典再都出版。但是就今天我们研究唯识的，指导人生的修行，指导佛教的禅定修行，没有的，纯粹成为一个学说，纯粹成为一个学说。因此在佛教的信解行证这个层面上，不起他也没有一个信了，所以无信。华严经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没有信，对圣言量，佛陀是圣贤，对圣言量不信，对圣贤本身不信，对圣贤所说的法不信，这就是白法里边的白法明问论里说的不善心所。他不信，他很有学问，他很有道德，他做了所有的善事，但是他不信圣言量，不信有佛出世。所以佛教的不信叫不善心所，是这个，不是指别的。那再归根结底呢，是不信真如。所以从起心论的观点，不信真如，你只是把佛陀当成神像来偶拜，不叫正信，全是邪信和迷信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界定很有意思，但是千万别听我一说了不学唯识了。你看他说的这个唐思良人先生就非常的厚道，你可以想见是个很厚道的先生。他说真如成为宁然不作诸法，不作为万有开发的第一原因，虽然如此，至于阿赖耶在生灭相对界中的详细的说明，则以唯识论为可真。什么意思啊？在解释生灭因缘这方面，唯识叫一切唯心，万法唯识，也解释的非常的详细啊，非常的详细。所以还得看哦，不看你怎么能知道人家错在哪里呢？还不能啊。所以唯识宗的六经十一论都去看啊，我们在这八经五论也有白法明文论啊，讲白法明文论一定会 参进的维持二十宗，维持三十宗进来的，没办法，就你要讲他必须要结合他去讲，否则你是讲不出讲不下去的。哎呀，阿赖耶识，那我们看看在这个觉和不觉他怎么界定的。阿赖耶识是不生灭与生灭相合合，有非一非一的关系，是真妄合合的实，因此在时间上是不生灭，在空间上具有绝对的真的方面，同时在时间上是生灭，在空间上具有相对的妄的方面，因此在此时中具有觉和不觉的两义，即所谓觉者是不生灭绝对的真如清净之意，所谓不觉者是生灭相对的无明妄法之意。然则何以不说此时中有真如生灭的两义，而说有觉不觉的两义呢？因为真如和觉在品质上并无什么差异，只是之在绝对界时和之在相对界时因其位置而换个说法。详言之，真如原来和一心同是绝对界的名称，故主要的现用于真如门，反之现在是论述生灭相对界，故对于具有迷或暗的意味的相对的名称用觉这个相对的名称，故可知所谓觉者是表明生灭相对界中的本体的意味的用语。因此佛陀又称为什么？觉者佛陀。因此佛陀耶翻译成汉语有三个意思，叫做什么？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此时有两种意，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而为二？一者觉意，二者不觉意。那可以想见，觉是跟谁的说的？是跟真如对应的，对不对？那不觉是跟谁对应的？是跟生灭对应的。这阿赖耶识中具有觉和不觉两种意象，所谓觉者是觉照、觉察、觉明，乃明的智慧之用，即毕竟真如是也。所谓不觉者与之相反，是隐复明的智慧的暗的用，即毕竟无明是也。其实无论何物都有觉的明了的作用和不觉的黑暗的作用，对不对？那我们可不可以类推，所有的物具有暖的和凉的属性，可以这样说吗？你烤火的时候觉不觉得冷？冷啊啊！在冰里边有没有睡在冰房子里住过没有？哎，所以要看啊，要看回到明朝当王爷呀，回到明朝当王爷。他一回到明朝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们昌平外边去跟那个瓦剌人打仗，这一打仗冰天雪地中，他就跟着他那个女朋友马塞尔，他们两个就滚从这雪地里滚滚滚躲开蒙古人的追杀，两个人在雪地过了一夜。在那个冰天雪地之中怎么取暖呢？哎，所以那猎人在冬天去打猎睡在雪窝子里边很暖和，所以在极寒中有热，在极热中有寒，所以太阳里边有什么？有黑子。佛教早说了，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些科学家真笨死了，咱俩跟佛教好好学一学，就可以发什么银河系新星、暗星、明星、亮星都很容易找来啊！他非是在这个自己在那瞎猫撞死耗子，还要申请科研经费，是吧？垂垂老矣，什么成果都没出来。有那个精力去学禅修三年，人人都是顶尖级大禅师，真的。如果我们学佛的人人人都有做科研的科学家那种钻进去的那个精神，人人都是祖师，人人都可成佛啊！就是我们整天的不像没有科学家那种追根溯源的那种实证的那种刨根问底的精神，所以导致佛教沦于迷信和边缘化。 譬如灯火有明的方面，同时有暗的方面，灯下什么，灯下黑，对吧？那你们看雍正王朝看过吗？在平定那个哪儿谁的叛乱的时候，他那个大将叫什么，是吧？结果他那个叛军在哪里啊？就在他这个剿匪部队清军的正规军的最近的地方驻扎，所以他派出大军东西南北去找去，结果呢，人家的敌军的司令部跟他的司令部像一个扁担挑着一样，离他最近，灯下黑啊。仅阿赖耶识中也有觉和不觉的两义，阿赖耶识中怎么就有觉义呢？如前所说，不生灭之法与生灭相合合，具有非一非异的关系，此时为阿赖耶识，故此时当然是由真如不生灭而显现的，因此具有觉之意。好比由土制成的陶器具有土的性质，由黄金制成的器具具有黄金的气质。同理，阿赖耶识虽然是生灭的迷心，但论其本体，不外乎具有大智慧、光明等的功德，但今乃生灭相对界中之物，故不用真如之名而言具有觉之意。又所谓阿赖耶识中具有不觉之意者，如前所说，阿赖耶识是不生灭的真如被生灭的妄法所动而发生的，所以当然就有不觉的意思。虽具有此觉和不觉的两义，但是生灭的迷心不觉的黑暗面显现于外表，而觉的光明面隐没于内部，是什么关系？明为暗所覆，而不是明被暗所灭。一定记得关系，是明也就是觉被不觉所包裹，对不对？而不是觉被不觉给干掉。一定记得，干掉了真如本体就没了，我们全都离开了航空母舰，再也回不去了，流浪三界，被逐出伊甸园了，那我们就完蛋了，永远流浪，永远在路上啊。阿赖耶识中具有觉和不觉的两义，故可用觉之义摄取真如本体的绝对界，用不觉之义摄取生灭现象的相对界，因此干嘛？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对不对？所以都是能生一切法，但前文说明真生二门各总摄一切法，意思大不相同，不可轻轻看过。为什么呢？因为在真生二门真如门中也尽摄绝对相对，生灭门中也尽摄绝对相对，但现在不同，觉中摄绝对，不觉中摄相对。为什么呢？乃因现在单说生灭法中存在的两义，故对于真如门和生灭门中的意义相比较，它就比较内涵大外延小。相反，在真如门和生灭门说的怎么着，各摄一切法，是外延大内涵小啊。阿赖耶识中有能摄之意，又有能生一切法的能生之意。原来在真如中有能摄之意而无能生之意，真如被无明妄法所动而成为阿赖耶识，其中具有开始生发万有之意。为什么呢？因为此时中具有觉和不觉的两义，故生出迷雾染净向上向下流转环灭的诸法。这就是说，如果看环灭门是这样说的啊，如果觉的力强大，则清净的觉的气息熏陶于不觉中，消灭不觉的妄，成为物界清净的向上的发展，从声闻缘觉菩萨更近，遂至显现无上涅槃的佛果，还归一心的本源，故名之为环灭门。又 如果不觉之力强大，则不清净的不觉的气息熏陶于觉中，成为迷界污染的向下的堕落，出现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的境界，遂至六道轮回，故名之为流转门。幻灭门是怎么回事？四圣法界，对不对？流转门呢，六凡法界，但是四圣由谁来成圣呢？有真如，有觉，有觉力强大。那么幻灭呢，不，这个流转呢，是由不觉，由妄强大。但是千万记得向上，向上一招的从哪起步啊？从哪起步？迈开第一步，当下的一心的醒觉。那么往下的流转从哪起步？当下的一心的迷失。所以前念觉众生即佛，后念迷佛即众生，当下是不是最有力量？那你们看当下的力量，看明白这个道理了吗？还整天买，东买西买，东送西送，有没有明白当下的力量？那么我们从真如缘起论，从我们禅宗，从佛家的本体来看当下的力量，他在说真话，在说是离言真如还是一言真如，他摸没摸到那个本体？摸到没有当下的力量？那个书看觉的始觉的思维，刚才我们读过，它最多在随分觉，根本没有觉达心源，所以没有到究竟觉，最多是随分觉，它没有在本体上去找功夫。它是在哪个地方用功夫？它的当下力量在第六意识营造了一个相似的极乐，相似的天堂和解脱。所以你听完我这些个，再去看当下的力量与神对话，就特别特别的理解王安石、苏东坡他们这几位老先生说的，自从一读楞严后讨厌人间糟粕书。自从一读楞严后不读人间糟粕书，乃至讨厌的，知道他在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啊。你被蚊子叮了啊！我有一个妙方啊，这妙方在哪儿呢？你先给我3万块钱，然后呢，3万块钱我再给你快递，快递了啊，然后你拿证件，你证件没有现办，办了证件取出来了，然后拿剪子，然后最后打开了两个字儿，什么？挠挠。这就是所有现在这些个所谓的这个编这个这些个外人讲禅的书都属于挠挠的包装品，而没有挠挠二字，禅直接上来养了挠挠。所以挠挠挠到哪里去呢？挠向生命的本源处啊！所以直接心源佛所印，摘之寻叶我不能，直接心源啊，截断众流，直接心源唰就进来了。如此出生物界生灭的现象和迷界生灭的现象，开发于缘起宇宙万有，说明根本的起点如何由一心真如开发宇宙万有，对真如缘起即如来藏缘起做根本的说明，都可根据阿赖耶识中具有觉不觉两义这个道理而说。所以我们要想做圣，是由谁做？是由我们自己的心来做，对不对？那我们想流浪由谁来做？还是我们的心。因此佛教是给人信心，给人光明，给人希望，把自己的生命的属性变得向上，向上，向善，光明和积极，对吧？那它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说有为是因为你没到家，说无为是说你做了孩童没做，对不对？ 说你做了也等于没做，因为什么？因为你做了不明白他也不是，你不做了明白他也是，就这么简单啊！你明白一切法为心想成。再看本觉和始觉，这是解释刚才的觉和不觉的觉。那觉分了本觉和始觉。阿赖耶识中有觉和不觉两义，其中的觉分为本觉和始觉。所谓本觉，是作为五人本来的自性而具有的觉体，是觉体。记得啊，本觉是觉体，就是什么？就是真如，对不对？就是一心。所谓始觉，乃由于策立修养之功而显现智慧光明等的功德的本觉，也就是把本觉不知道丢在哪里了，要靠什么？靠个善知识给你一鞭子抽得你上路，就叫做始觉。然则始和本原来是什么的？不二的，不外乎一体的两义。故可以说本觉之外无始觉，始觉之外无本觉。但是就义而区别起来，本觉是体，始觉是用。本觉是先天固有的性德，始觉是后天的人为的修德。本觉生始觉，故是能生方面，始觉就成为所生的。那本觉由于始觉而显现，故是所显方面，始觉就是能显。倘就位置而论，在迷界称为本觉，在悟界称为始觉。即本觉是在禅的真如，始觉是出禅的真如。始觉原是从出发心到究竟位的总称，但现在却限于究竟位，作为悟界的出禅的耳论。这个道理你本来不觉，突然一念始觉了，信佛如初，成佛有余，是不是？从那一当下一念，也就是你要走100步，是不是得迈第一步，你再去体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是这个道理？苦海无边，回头它就是岸。我举过多次的例子，人间没有火，火就代表什么？知识智慧。那普罗米修斯就从哪里去偷了这个火种给人呢？从大神山上，是吧？然后普罗米修斯就被大神宙斯罚作干嘛？干一件苦工劳役，干什么呢？推一个大圆石头上那个山，到了山顶上，山顶是像金字塔一样的，是没平地的，所以推上去了，石头就咕噜下去了，然后他就再下山，再把他推上来，被宙斯神给惩罚的。结果突然有一天，普罗米修斯推石上山的过程没到那个顶峰，突然想，我看看回头的路什么样子，但这石头又要滚下来，就怎么样？像高虫挑滑车，听过岳飞传吗？高虫挑了18辆滑车，然后最后一辆没力气，他马不行了，没劲儿了，后背一抵，一看回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不再往前看，看他已走过的路，诅咒消失了，普罗米修斯又回到了天上。这出自哪里呢？推荐你们看1、2、3班都要看这本书，加缪的西绪福斯的神话啊，都要看这个书，很好玩，像预言但是更美妙，比预言要美妙，像哲理但是又很轻松啊，很轻松。所言觉义者，为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变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说明本觉。所谓觉义者，为心体离念，也就是心的真如本体上是受妄念的还是不受妄念的？妄念是能跟它合的还是不能合的？本体上，绝对界上， 纯真的那一面是不接受一切妄的啊，所以叫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变，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说明本觉。所谓心体是生灭心及阿赖耶识的本体的真如，所谓虚空界是指空间，此中有周遍和无差别二义。空间是周遍，四周嘛，对吧？遍一切处才是空间，无差别。所谓法界一向是绝对平等无差别之意，所谓如来平等法身是如来所证的无平等无差别的法身。法身是说理智不二的觉体，一言以蔽之是初禅的真如。觉有本觉和始觉，今说本觉。阿赖耶识中有觉和不觉，觉之意如何呢？乃言生灭赖耶的本体的真如本觉，虽存于生灭心中，但完全脱离妄念，虽日日夜夜升起妄念分别，但其心体毫不玷污，故说明心体离念的意相实，可说等于虚空界。虚空有两种意思，一是周遍之意，言虚空无不到之所，现在的本觉也是十方三世的圣凡无不遍在；二是无差别之意，言虚空在无论何处无不同一，现在的本觉也是法界平等一位之相，迷悟染净在禅出禅都无何等差异，此体此相即是如来所证平等无差别的法身觉体。此法身觉体并非到达如来方始发生的，迷界的无等众生也本来有之，因此名之为本觉。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凭什么成为尧舜？凭此本觉。人人皆可以成佛作祖，人人凭什么能成佛作祖？凭此本觉。但是神是唯一的，你们都是罪民，回到神那里唯有等待神的救赎。想想看，从缘起论说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因为我们人人都有一个再凡不减再圣不增的本觉，所以只要我们找到它，我们是不是就是跟圣贤同一鼻孔出气，对吧？那你还愁个什么呢？怕个什么呢？恐惧个什么呢？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颠倒梦想从什么生？从妄想分别执着生。放下妄想则无分别，无分别则无执着，无执着则远离爱憎，远离爱憎则一心平等绵然。那个诗怎么说的来？绵然一味，是不是等虚空界周遍平等无差别？所以佛陀的家就是谁的家？就是咱的家，就是咱的姥姥家。所以你从来都没离开过姥姥家，你出门时候姥姥都给你缝了一个什么在家，在你的破衣服里？
宝
珠。那就是本体，就是在禅的真如本觉。哇，这一下是不是特坦然？还怕死吗？
不怕，
不怕了，跳楼。就是要这样子，要三十层高楼，我说跳你就往下跳，
太矮了
就可以啊。所以真见性之人，轮刀上阵以得，朝闻道，夕死可矣啊！真的是这样子，你都能有体会，这些都不是说假话的啊，都不是一个大道理，用让你来信仰的骗你的，不是的，是让你去做，做了真的就如此啊，真的就如此。 如来所证的平等无差别的法身觉体，迷界的五等众生也一样具有。如此说来，难道五等众生都具有可成如来的阴德，而只此阴德为如来法身吗？这是一个疑问。既然我们从来就没丢失过这个本觉，那佛也吃饭，佛也打嗝，佛也睡觉，佛也烦恼，那我也打嗝，我也吃饭，我也睡觉，我怎么就不是佛嘞？是吧？这里的问题肯定就来了啊。或者初禅的如来法身就是五等众生的迷心中所存在之物吗？与此不能无疑。答曰：如前者只为阴德，乃中教位的说法。啊，考考你们一二班同学，科判的时候怎么科判的啊？来，科判的时候都啥嘞？我都给你们列了数字了，快，这边是什么什么，这边是什么什么什么啊？藏通什么别圆小始中顿圆，这里说什么？乃中教位的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什么小始中顿、大乘中教、大乘顿教、大乘圆教啊。那这里它属于大乘中教位，等于排在第二个位置，对不对？乃中教位的说法。如后者只为果相，乃指圆教位的说法，小始中顿圆最终极的说法，对不对？贤首大师的《探玄记》中说，中教中只有阴性，没有果相；圆教中说众生心中的果相，即此是也。今起心论虽含有两义，但其主要是中教位的阴德说，即对本觉说始觉只是侧修之意，这是可以首肯。因为起心论的终极目的是让我干嘛？起信，因信而行，所以它是更多的从鞭策我们凡夫如何找到真如，然后发起一个不甘的心，我既然这个本觉在着，我怎么就把它丢了？我要把它找回来，就让你起到这个作用啊。其次，与此相关来，古来有本觉断、始觉断的两说，这比较专业了啊。本觉断、始觉断，断什么？断惑，断了惑就证什么？证真啊。断烦恼就得什么？断烦恼就得菩提。所以你们经常晚上叩钟，叩钟那叫什么？叩钟记前面要有四句话叫什么呢？愿此众生铁为啊，闻尘清净正圆通，正圆通断烦恼，正圆通啊。所以在扣钟的时候一下子，哎呦，扣钟也是修行了，不是苦行了，它是修行，是乐行了，一下你就不怕寒风凛凛了啊。本觉断之说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这个比较专业一点。本觉本来断妄法，本来成佛，更无可断的妄法，也不需要修养，能接受吗？真如本来就宁然不受妄法，对不对？所以当然不需要修，无修无得。你再看禅宗说，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还隔十重山，不止十重山啊。所以始觉断之说是这样，虽有本觉，但已因被妄法所引附，故非更积极修养之功以断妄法不可，接受吗？所以那天我们第一讲的时候，归峰宗密禅师那个四料简，先悟后证，悟证同时先证后悟，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始觉段是不是属于这个先悟后证的啊？属于这个的。何以故？本觉一者对始觉一说，以始觉者即同本觉， 是废话、啰嗦话，还是车轱辘话，还是有意味的话。何以故？本觉义者对始觉义说，以始觉者即同本觉，那他俩不就是一个东西了吗？前文中冒头开头就说觉，末了结束为本觉，那现在告诉我们理由啊。若问何以故，这问中还有两种疑义，哪两种呢？一者，前文开头说觉，末了结束为本觉，为什么这样说？回答的便是上句，本觉之意乃对始觉之欲而说，即在同是觉，但是其中也有发心修行、改过迁善、终于到达大智慧光明之欲的始觉之意。始觉是一个动词，是用功发心修行、改过迁善、从初到终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意思是作为本来自性而具有的觉体，名之为本觉。第二个是质问，开头说的觉，何不当初就称为本觉呢？回答的便是下句，因为始觉与本觉相同。为什么呢？欲发心修行，洗涤诸尘垢，到达大智慧光明的始觉，全在显现本觉固有的性德，始觉本觉完全融合，成为平等一向的十本不二的觉体，因此开头处标榜觉。看看要义就比较能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啊。本觉之意已尽述其大要，然则始觉之意如何？所以有始觉者，真如本觉随无明之缘而动出，于是成为不觉的妄念而出现。正为了有了本觉，所以产生了不觉，若无本觉，不觉的妄念无由出生，所以说以本觉故而有不觉。譬如水出寒气而成冰，因有水故生冰，若无水则冰无由生，故可同样的说，依水故而有冰，依本觉故而有不觉，是吧？依觉故而有不觉，因本觉故而有始觉，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因迷故才有不迷，因不迷故才有迷，因方向标志了才有迷，没有路标我们就不会迷，是这个道理吧？开车的人不这样想。我打一个比方，假如没有东西南北，现在我们说出门走回家就走了，是吧？到家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到的，反正你就到了，然后你看着这 GPS 导航，然后明明你们家在万泉河往北去，结果你出门往南去走了，你妄认南为北，是不是第一层错？那第二层，你们都开车出门玩过，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会议，重要的相亲，然后本来就要往北去，结果往南走，第一层错，第二层接着怎么错？以指南为指北了，然后开始误东为西，误西为东，是不是越走越迷？是不是因方故迷？两层错误吧。那接着来那个焦虑呢？接下来那个你争我吵呢？这是不是二转三转四转五转六转，万法相亲会结束了，到点了没用了，谁也见不着了，对吧？是不是因果联动？因果是不是就这样联动了？所以很有意思啊。然本觉非此物，乃活物，所谓内熏力，即具有由内部打破不觉的妄念的作用，故有微觉厌生死，求涅盘，加强策力修养，扫除不觉的妄念，渐渐接近于光明界，到底还归与本觉合一合同。这完全是为了有不觉才发生对峙着不觉的始觉，若无不觉便无发生对峙它的始觉的作用之理，故曰以不觉故说有始觉。明白了吗？明白了哈。 哎呀，真累呀、啊！好比冰融化为水，冰的本性本来是水，所以自有欲融的性质，即内心力终于融化而成为原来的水。我原来这个在大连那个瓦房店有个那个观海寺的时候，2000年，到2004年的正月18不当那个方丈，经常冬天回去经常给徒弟发短信，我说上次来这海水还是冰的，这次来海水都是水了，他们就狂笑说，师傅这个话，那海水难道不是水吗？我是说就冬天的海水成为冰而言，我春天来海水都是水了。他不明白我的这个事，就在不同的时间看同一个东西啊，遇寒而成冰是水变了，对不对？那遇暖而成水是冰归还为水，是这个道理吧？ HRO 在冰在水有差异吗？在水蒸气之间，那我比如说水蒸气就是佛菩萨，冰就是地狱和恶鬼，水就是人修罗，可不可以这样类别？那个 HRO 有变化吗？真如觉性有变化吗？那你怕什么流浪呢？怕什么堕落恶道呢？就做个牛做马怕什么呢？
还打呢
是吧，你还怕六道轮回吗？所以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你没有这个了，没有恐怖了，是不是就心越来越安？越安是不是又有静而后，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得，得而后就怎么着，得而后不就解脱了吗？心安理得不就解脱了吗？还那么多落弯绕弯弯干嘛呢？要知由于本觉故发生不觉的妄念，遂成迷界流转的现象，由于有不觉故发生打破它的始觉，遂成物界幻灭的现象。不觉的妄念全部对治完毕之后，始觉便停止其作用，还归于本觉之体，成为始本不二。成为始本不二，则不但本觉始觉的名称废止，连相对的觉的名称也废止，终于显现唯一绝对的无上涅槃的境界。什么状态？看看《维摩诘经》讲不二怎么讲的？多少人讲不二啊？不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法师给六祖剃头怎么说的？我所说法犹如瓦砾，仁者所说才是什么？才是真金，所以愿视为师。为什么？因为印宗在说的时候把佛性解释为有两个，但是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风幡是一个什么概念？风吹幡动，但是若无心，则宇宙森罗万象跟你有关吗？不管是18级风还是8级风还是0.8级风吹那个幡，跟你的心有关吗？没关，所以是仁者心动。好玩吧？非常好玩。哎呀，始觉的四位，这稀里糊涂就四讲都出来了哈。我本来说就昨天今天和前天最难熬，但是发现始觉的四位还挺难熬的，接下来的根本不觉和知末不觉也挺难熬的啊。然后这个虽然本觉和性净本觉也挺难熬的啊。然后这个尤其这个三细六粗到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啊，130页，你们要一定要熏习啊，一定要熏习，就是提前预习三细六粗这个地方，从业相 能见相、境界相，到智相，啊，到相续相、直取相、记名字相、喜业相、业绩苦相，三细六粗，130几页前后这几个。但是把这个觉和不觉的同意一解决了，往下来就好得多了，就没那么难过了。所以是到生灭因缘的体相，这个都开始，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生灭的相状，这都好办了。熏习的四法，这都净法熏习、染法熏习、真如内熏啊、无明妄熏，这些都好解释了。所以估计明天晚上还一样，还会难熬，后天还会难熬，但是后来就好了啊。来，留下时间问问题吧。今天给人家网上先问吧。没有哈，好不容易给人家机会，人家没有。举手。
师傅，我想问一下，那个我觉得真如，因为他虽然分那个真如门和生灭门、一心真二门，那我想，我觉得可能不会分你的真如或我的真如的概念。然后今天讲到了彭真如，因为这个虚妄那个无名的这个业风，然后升起了阿赖耶识。那我想知道的就是，这阿赖耶识在我们现象学当中会分你的阿赖耶识和我的阿赖耶识吗？
这个就是佛教叫做共业和别业，共业和别业。比如说咱们什么是共的？地球是不是共的？所有咱们能够约定俗成的一切都是共的啊。我们同样为人，是不是共的？什么叫做别呢？人跟狗是别还是共？人跟狗的共业都是动物，全是生命，但是人跟狗的别业是人为人，狗为狗。那我为和尚，你为居士，这就叫别。所以有共业和别业。那这个从哪里来呢？阿赖耶识都一样，但是就是再把那几个字，地水火风空见识，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业发现别业。就前面的五大，地水火风空，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业发现。好，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地水火风，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业发现，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不是就别了？那这个别从哪里开始的呢？从哪里开始的？从哪里开始的？ 我们真如变成如来藏，如来藏变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开始有什么了？我，是不是？和我的，然后看看洗染的厚薄，洗染的厚薄，就习气和染污的厚和薄啊。那么我们这累积的东西越洗染越厚，是不是这个黑夜就越多？所以黑夜越多，等于执着越多，我们是不是失去的越多？本来无尽的清净本然是360度，你哪里都是属于你的，但是你现在360度你占了一个度，你失去了359度，是吧？啊，这个道理啊，你看洗染的厚和薄，你越认为自己有的东西，实际上失去的越多啊，这个非常远。你要越是把丢的越干净越怎么样，实际你得到的越多。所以佛教最后说无我无我无我，越无我，是不是天也是你的，地也是你的，天堂还是你的，地狱也是你的，地狱在你的心里，你怕什么？打个喷嚏他们就在你心里打喷嚏，你还有什么差，有什么担忧的嘞？哎，所以问题就出在哪里啊？阿赖耶识的就是分别执着啊，就是佛陀出于正道，一切众生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真如本心，这个妄想执着，所以我们妄想越多，执着越重，那离真如就越远，那我们所掌握的资源实际上越少啊，这个道理是这样的。所以你的真如我的真如是绝对相同，你的阿赖耶我的阿赖耶绝对相同，但是别也绝对不同，这就是生灭差别的相状和无分别的本体，不一不异，合合一起啊。所以要想让我们安住回归，就是放下，放下更放下，放的越多就得到的什么都没得到你什么得没得到，就得到的更多哎，这个道理真是，所以我们这个虚妄的执着害死了我们这些聪明人啊，真的是害死了聪明人，这些的才智之士、科学之人、哲思之士啊，都是把自己的世智聪辩当成了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就是当成一个自由的什么都不是的王八蛋。实际上我们都什么都不是，大家不就彻底都平等了吗？哎，哪还有那么多冲突和争竞呢？啊，这个道理你说是可信还是不可信？但是难还是易？太难啊！你跟什么人去说，人都说精神病跑出来的，对吧？这么一个道理，你说是浅显的还是深奥的？浅显的你到40才明白，还叫浅显的，还掰开揉碎的被这个骂来骂去的，对吧？啊，所以就知道这个里边接下来大概明后天会讲到这个所知障和烦恼障啊，应所知障寻业发现，寻业发现就是烦恼障，烦恼障我们被这个习染的厚薄，我们的习气越重越难回归真如，习气越重越难。所以修行，修行是干嘛呢？就是除粪的过程。哎，我们就是一个大厕所，是吧？来，杨辉，你的厕所在哪儿呢？快告诉我，厕所在哪儿呢？你没找到。这进虚空变法界都是个大厕所，你说是不是？ 大而外，你说现在说空气污染、水污染、环境污染，哪里不是厕所？在小而内呢？你说我们哪不是厕所？啊？眼里出什么？眼屎。耳朵里出什么？鼻孔里出鼻涕。感冒的时候，你的痰谁吃？再爱你的人也不吃，对不对？那大小便呢？九孔长流不尽，人就是个移动的 WC， 对吧？所以你放下这些哦，当体解脱。所以一定要放下我知我见我的习气，越放下越自由，越放下越开心。啊，这个道理不容易明白，因为我们老是觉得我要博得功名，我要建立事业，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病河边骨啊，又做春闺梦里人。我们老是想去建功立业，就没想到要降服内心的贪欲嗔恨啊，把内心的贪欲和嗔恨降服了，你什么都没做，但实际上你说哪个功用更大啊？所以无为胜有为。那个张纪中拍的那个《笑傲江湖》那个主题曲叫什么？刘欢唱的，有一句特别高昂的：“无招胜有招”，都是一个道理。你去慢慢体会，真的是啊！你但凡有招，就有破绽，对不对？我无招无式，别人根本不知道你要从哪出招，所以你很厉害啊！要这样子，明白吗？再发个微博我给你转了
张师傅是有问题。
嗯，
子路师的问题是，染只是因为念的原因，和物的有无无关，本来无一物是为了破除我执的念吗？
哎呦，你找一个普通话好一点的人过来，听得我这个累呀、啊。
他这个也是带的，说染逗号，只是因为染，只是因为念的原因和物的有无。
打错字了吧？
本来无一物，是为了破除执我的念。
本来无一物是破除这个真如本体上的，本来他就不接受任何的妄法，所以本来就没有一物。本来无一物，你说有个真如，这个真如是有还是没有？本来无一物，说个真如都是染污，对不对？他本来无一物，你还说有个本来，是不是还是染污？所以六祖到后面说，即此不立文字，不立二字，是不是文字？还是所以随力随扫。那《红楼梦》参禅怎么参的？史湘云、林黛玉他们三个人，贾宝玉三个人怎么参？思正人也云正言正思维什么，最后林黛玉在上面改的，这个史湘云在那个在人家那个签上偷偷的写了几个无立足处，是方干净，你正我正，你正我正，还有个你我，肯定不是真的参禅的境界，所以无云啊，无可云正啊，无立足处是方干净。所以说的菩提这个本来无一物，说的时候是从要破除一切的虚妄而说啊。啊，最后一个问题，这时间过得太快，俩小时稀里糊涂就过去了，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是有问题
啊，是吧？
大乘和小乘修行的根本点是什么？是否可以互补或者互相破除？
互相破除。这不是破法了吗？要那些佛教徒一看，这简直是造乱了。 这是一个佛祖怎么破呀，对吧？一个大学校长分了两个系，一个系是牛拉的车走，一个系是火车拉的车走，他只不过体系不同，校长是一个样，目标终极目的到广州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一个船来，一个飞机来，一个火车来而已，差别在此，所以互补才是。那佛教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所以佛教是自利利他，自度度人。那么自利从哪里开始？一定是小乘佛教，小乘先自利。为什么？因为四念住，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破除我们的颠倒的常乐我净四见啊，因为我们的所有痛苦都来自于当无常生灭变化的时候，我们不接受，我们拒绝，所以痛苦，对不对？所以佛陀说诸行无常，当我和我所破灭的时候我们就痛苦啊！我的手表，比尔盖茨的手表10万亿美金买一个齿轮，他砸碎了，我说你看比尔盖茨你也不小心，我心疼吗？我心疼吗？我不心疼，我还可以劝慰他，甚至我还可以批评他，不要说10万亿美金搞那么一个齿轮了，我10块钱买一个雪糕掉地上了，要是你的儿子你对他什么态度？你啪就揍他一顿。你怎么就不珍惜他？因为他是你的，跟你的你挂了钩，所以他有价值，对不对？所以这一切就要破除我，本来就没有我，现在我不但有我，还有我的，我的想法你不认同。当年北大这里最大的名言是什么？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表达你说你想法的权利，对不对？这不就是我的见吗？我的想法吗？啊，我的物品，我的尊严，我的荣耀都是我的，要破除这个。所以小乘就专门让我们自度的，要想熄灭我们内心的烦恼必须要了解这些，此身不净，对不对？九孔长留不净，所以修不净观，往这一坐，挂。你们谁修过？但是我一说，明天早上你们人人都不想吃早餐了。胃口上面叫什么门？啊？下口叫什么？幽门螺旋杆菌，12指肠杆菌是吧？所以胃溃疡，浅表性胃炎，有什么作用呢？那这喷门还是贲门？食物掉下去，你们在农村去下乡劳动过吗？那个农村的不是抽水马桶，而是那种架房和茅草的那个厕所是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坑，
就是一个坑，是吧？你们老家是一个坑吧？然后哎，然后要把那个粪挑在山上去，要种菜沤粪做有机肥，他在挑夏天的时候挑上去，那个两个那个粪桶一定要往上丢点什么？
叶。
为什么要丢树叶子？
防止往外溅，
是吧？啊，你挑过水？
我没有，看电视的，我姥姥他们家弄的。
对，要放些树叶或瓜叶、胡芦叶，为什么不让它溅出去？贲门。那个都是那一层，这么大的概这么厚，像他的衣服一样的绿层，就是绿绿的，所以所有吃的山珍海味往一掉，不登掉进一个粪坑，这就是常观不净。所以对自己的身体，对性欲强的、贪欲强的，马上修这个就解决，它全是自利的方法。 不是用来信仰的，是用来自立的。你要修，他马上就解决问题。哦，我本来还想追着那个女孩子辗转反侧，思之不得，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的，对吧？哎呀，好难过。这一想，哎呦，白天他是那样的，结果哦，这里哗，一个坑，一想没有念头了，所以他观身不净啊，这个要思念住。所以以思念住作为自立自度的方法，那以大乘作为利他的方法，就非常完美的融合。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的方法，尤其我的方法，山地禅修的方法，就是先要有大乘的见地，奠定空性见，奠定缘起观，奠定平常心，然后修四念住。这就是我们的方法。你必须有大乘的正见、空性见、缘起观、平常心师道的这个，不要急，急了没用。因为这个真如是跟急有关还是没关的？
没关。
啊，你越急越没用，对不对？越急越跑题儿。所以不能急，平常心师道，咱在这个路上，所以不怕千年不误，就怕一时错路。你一错了路就不对了，南辕北辙，一生反坠。所以这三个奠定起来了，然后再来修四念住。因此我们对八经五论直接还有大念住经、四念住经、清净道论，南传的原始教典，所以已经标明在这儿了，还作此很愚蠢的疑问。是吧？这我就已经这个书名都标志在了，这不是，难道不是大小乘南北传的高度完美的融合吗？还要对抗，还要以此灭彼，真是。好吧，我们来回向。不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远离痛苦之因、痛苦之缘、痛苦之业，不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建立解脱之因、解脱之缘、解脱之业，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
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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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